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记载的事件，有一些细节耐人寻味，引人深思。譬如耶稣一开始说他不上耶路撒冷去，他的弟弟们说：“你去啊，你去啊。”他说他不去，后来却又去了，似乎是暗暗的去的，其实并不是似乎，是实在是暗暗的去的。那是一个强调的语句，他并不是明明的去的，他实实在在是暗暗的去的，但却在节期最大的日子，站着高声的喊：“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对当时的人究竟是什么意义？对今日的我们又如何呢？我想要从祝棚节谈起，因为毕竟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刚才赵辉时期传道带我们念第七章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有关祝棚节的设立，在旧约中有几处提到这个节期，我就选择了利未记23章那一段，因为那里面记载的最为详尽。我请我们大家，如果字太小了一点，请原谅，因为整段经文读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祝棚节是怎么回事了。所以看得清楚的，我们大家一起把利未记23章33到36节。还有39到43节，一起来把它念一遍。预备，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段记载的非常详尽，祝棚节的设立，还有在这里面以色列人所要做的事情。刚才这里读到说，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所谓的祝棚节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但是这个节期还有其他的名字。这是以色列人每年3大节期中的一个。如果有兴趣的，你回去之后可以从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34章22到24节、申命记16章13到16节。换句话讲，在摩西的五经里面，一共被记载了4次所有有关每年3大节期的例子。譬如说，出埃及记23章14节，那里说一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在出埃及记的那里面所描述的是无酵节、收割节跟收藏节。所谓的无酵节就是逾越节，然后收割节在有些经文里面记载的是7七节，7七49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五旬节。然后呢，收藏节就是这里所说的祝棚节。在34章出埃及记34章23节那里说，一切的男丁每一年3次上去朝见，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祝棚节也称为收藏节，是犹太历的七月，刚才说七月十五日，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的九月十月，换句话讲是接近年底秋天的季节。这里所谓的收藏是收取葡萄与橄榄，刚才我跟大家说收割节，那里是收割麦子，那葡萄跟橄榄跟麦子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更上等的农产品。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不再是去 ShopRite 买东西，你去 Whole Food， 你买的是上好的农产品。犹太人的史学家 Josephus 他描述祝棚节，他说祝棚节是犹太人最欢迎的节气，Most celebrated， 最全民欢乐庆祝的节气。 Josephus 在这里还加了很详尽的描述，他说在这样的节气里，住在郊区的以色列人全家就会到田野到旷野里面，用树枝用叶子，这里面所描述的河旁的柳树枝都是很细的那种树枝，不是那种 粗的那种树干，搭上棚子，一家人住在里面。如果是住在城市里面的，像住在像耶路撒冷像耶利哥这种大城里面的人，他们也会到家里面的庭院，如果家中没有庭院的话，那个时候的我想那时候的房子的盖法很多都是平顶的房子，所以大卫才会有机会看到另外一个女人在平顶的房子里面沐浴。住在城市里面的犹太人也会在家里面的平顶那里用树枝叶子搭上棚子，照样在那里住七天，不回自己平常所住的房间。换句话讲，整整一个星期离开平日居住的家的环境，住在所搭非常简陋的棚里面。这是已经秋天了，我们中国人说秋风萧瑟，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严冬那样子那会冻死人的那种寒冷，秋风在晚上的时候是冷飕飕的不舒服的了。以色列人却离开自己的家，在这样所搭的简陋的棚子里住七个，住上七天，他的用意何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这里有写，我们一起再把它念一遍，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不管有经过多少的时代，让每一代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曾使他的子民，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整个族群曾经在旷野里面游荡四十年的时间，那时候只能够住在他们所搭的帐篷里面。那是往日，那是从前与今天所形成的一个对比。今天是什么对比呢？我们今天 我就选一段经文，就是当以色列人这种四十年旷野漂泊流离的日子结束之后，终于进了迦南地，南征北讨，终于在策略上在战略的地位上已经控制住迦南所有的异族之后，约书亚曾经讲的一段话是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十三节，他是代表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百姓这样讲，他说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你们现在有地图了， 想想看，在过约旦河之前，你们连一块土都没有。摩押王、亚门王随便赶你们，不让你们在那里过，你们就得走。现在有地图了，从前什么都没有。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现在给你们城墙，给你们城，给你们耶利哥城，给你们耶路，给你们这些城市。以前是帐篷，都不是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 Whole food， 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你们曾经每天早上起来吃，吃完之后就消失了，你们只能够眼巴巴地盼望上帝在第二天早上信实地继续地给你们吃那野地里的玛纳。现在看啊，你看到葡萄园没有？你看到橄榄树没有？不是你们种的。所以祝棚节的七天是要叫以色列世世代代，虽然不像卧薪尝胆那样子的刻骨铭心，却仍然是去揣摩、去捕捉、去幻想、去借着住在棚里七天，去稍微捕捉、去稍微，也不能说回味，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要让他们稍微了解一下耶和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经使他们的艰苦，往日的艰苦。那么为什么住在简陋的棚子里的七天反而是以色列人最快乐的七天？你有没有露营过？可能很多人都有。我初中露营过，我高中也露营过，我大学也露营过。我也记得我最后一次露营。很有趣的是，初中露营过，高中露营过，大学露营过，好像随着年岁，露营这件事情在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种兴奋，我最后一次露营不是这样子。我最后一次露营是我们全家跟着团契一起去的。团契有这个机会露营，我的孩子知道之后，就是他们也要去。我跟美玲却兴致不大，孩子们就盼望那个露营的日子。我跟美玲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个周末完之后全身腰酸背痛。你不管借多少的被子垫在那个地图上，比不上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床垫的。我们能够微微想到就是蚊子，就是身上有七八个包在那边抓苍蝇，还有上厕所的不方便。我的孩子却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候我们家里已经有一只狗了，所以必须把这个狗也带去露营，也必须也是因为孩子们的要求。那很明显的，我必须做一些安排，所以我借了一个大帐篷，跟弟兄姐妹借了一个大帐篷，是那种可以睡大概八个人的大帐篷。我也借了一个小帐篷，因为我告诉我的孩子，我说这个狗绝对不能够进这个大帐篷睡，所以我借了一个小帐篷搭在那个大帐篷的旁边。偏偏那个周末下雨了，晚上下雨的时候，我也不懂我们家那只六十几磅的狗怎么能够发得出那种让人心碎的叫声，不是狂吠， 连我听了都心里面软，更何况我的孩子。所以后来我就被要求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所以我从大帐，那天雨下得非常的大，住在 East Brunswick 弟兄姐妹有些还记得，我们那次是跟 East Brunswick 去的。我顶着雨进了小帐篷，才发现，你要知道帐篷的顶端不是密封的，每一个帐篷的顶端事实上都有通风口、透气口，否则那个帐篷闷到你根本没有办法睡。因为下雨的时候，你把帐篷旁边的一些所谓的那些可以透风的那种纱的地方，用把帆布放下来，塑胶布放下来，顶端必须透风。而那个小帐篷的透风的口，可能是因为风向的吹，那天风非常的大，所以那个雨水就从那透风口一直就灌进那个小帐篷。而我们家那只狗，我的笼子，我把它关在笼子里，就在那个通风口的正下方，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这一只狗已经是全身湿透了。我回来跟我的家人报告怎么回事，就被要求去要把这个狗从小帐篷请到大帐篷来。我把它从笼子里带到大帐篷的时候，它一进帐篷就拼命的往我的孩子那里面冲，全身湿透了。我就大喊 Sunny stop， 我的孩子也喊 Sunny come come come， 我就大喊 stop， 我的孩子就喊 come。你们觉得他听谁的？我的顾虑是他会把我孩子的棉被弄湿，而我的孩子都拿起他们的棉被准备给这只狗擦他全身的湿毛。几年后，孩子们讲这件事情仍然是回味无穷，津津乐道，完全不在意他们盖了一个晚上又湿又冷的被子。耶稣曾经说过，马太福音18:3，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都是生下来都是罪人吗？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后，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了吗？耶稣为什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因为孩子也是罪人，但是孩子在他们还没有经过修饰，很天真自然的反应，你发现人生的情趣、喜悦、欢乐、饱足，终究不是外在舒适的条件来决定的。They didn't care. Warm blanket. 他们不介意又湿又冷的被子。以色列人在耶稣过这个祝棚节的这个时候，当时的环境，那比往日更加优越多了。那比这一个约书亚在这里所讲的之后，又经过了1000多年的建设，更加优越了。但是，他们仍然干渴。事实上，在祝棚节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每天早晨取水跟洒水的仪式，每天早晨都有值班的祭司带着一个乐队走到城外， 走到圣城外面的细罗亚池，拿着一个金的瓶子，从细罗亚池里面取了水之后，诗班们就在这时候高声的唱以赛亚十二章第三节，你们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诗班唱完这个诗歌之后，唱完这个之后，祭司就带着一队，带着这个行列继续的走，经过重新从一个城门进入圣城里面，走的那个门是尼克森最讨厌的门，你们猜是什么门？水门。你如果问尼克森 Which gate you hated the most， 他会告诉你 Watergate， 水门。祭司就带着这群人经过水门走回到圣殿里面，那时候围观的群众就大声的唱，一遍又一遍的唱诗篇113篇到118篇。祭司走到祭坛边，把水洒在祭坛的旁边，取水跟洒水。到第七天的时候，这整个过程进行七次。为什么？好让世世代代的人知道，以色列人的第一场战役围绕了耶利哥城，第七天的时候绕城七次。这时候已经是秋季了，也是整个巴勒斯坦干旱的季节的开始。整个国家，整个族群继续的干渴与不安。经过了1000多年的建设，他们继续的干渴与不安。我们个人呢，好像不需要1000年的功夫哈。我们国语部的会众大约有30%的人在60岁和60岁以上了。你还记得当年吗？你如今跟当年的对比是什么呢？30年前、40年前是一个什么光景呢？创世纪32章里面有一个人的回顾，是我的 favorite， 是我最喜欢读的。他这样说：“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人。”整整两对的男女，4个老婆，10几个孩子，一大堆羊，一大堆马，一大堆骆驼。这是雅各。他说：“我当年拿着杖，一根手杖，过约旦河。那个杖好像他还拿在手上。你呢？你过太平洋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过太平洋的时候，我手上不止一个杖，是2个大箱子，大皮箱，20多岁我的我几乎都搬不动的箱子。如果按照现在航空公司收行李的标准的话，那2个箱子可能比我买的票还要贵了。为什么那么重的箱子？有人说那个叫做移民箱，我觉得更失业的名字是难民箱。我不只是一根杖子，我的箱子为什么那么重？因为我的母亲买的配备里面有大铜电锅，有菜刀，有菜板。我离开台湾的时候23岁，一辈子切过的葱一个手都数得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配备菜刀菜板到美国，要我变成铁 铁厨子 Iron Chef。 你呢？往日与如今的对比，但是人的干渴毕竟不是外在的因素来满足，不是舒适的环境来疏解，不是富裕的拥有来成全，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节气里，是在这样子的祝棚节的节气里，耶稣在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在很可能就是在祭司七次所进行的那个过程里，一次又一次的去取水，一次又一次的去洒水的过程中，耶稣在旁边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段经文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与翻译，第一个是传统的理解与翻译，我们刚才所读的和合本也是这样翻的，因为希腊的手抄本完全没有标点符号，其实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旧约也是没有标点符号，所以一个句子进行到什么时候停止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有争议性的事情。这个传统的翻译是在37节结束的时候认为这个句子完整的结束了，就是一个句点，也就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句话就结束了。然后下一句的开始，凡是，我这里面加了凡是，意思就是所有信我的人，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传统的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他是信我的人，凡是信我的人，所有信我的人。第二种翻译，第二种理解，认为第一个句子到37节结尾的时候还没有结束，是带了38节，就是我们所谓的38节前面的一个片语之后才结束，所以翻译出来我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子，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是信我的人可以喝，或者说信我的人可以喝，这时候句子才结束，然后下一个句子，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根据这样子的解释，根据这样的理解，根据这样子的翻译，这里面的他，这里面经文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他，是耶稣，是耶稣基督。从早期的教父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就都存在，20世纪过后，现今的学者也是如此。第二个的看法，有些学者喜欢他，因为他表达了一个很清晰的基督论 Christology， 很清晰的基督论，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圣灵的来源。而这样子看法的学者认为，第一种的解释可能会带来一种误解，好像信徒被看成是这个圣灵的泉源了，因为第一种的解释是凡是信的人从他的腹中，所以带这样第二种看法的人就觉得第一种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误解。但是即使是第一种的理解，第一种的翻译，仍然是将焦点打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关键是在信我的人，耶稣讲的这句话，信我的人，凡是信耶稣的人，换句话讲，在第一个理解里面，所谓腹中有活水的江河，乃是强调 信耶稣之后所带来的实际的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以色列整个民族整个族类经过1000年之后仍然干渴，但是信耶稣的人一个不可思议的实际的经历，就是在他自己生命里面有了活水的泉源。支持第一种理解，第一种翻译是正确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性的因素，或者是说关键的这个是在于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13到14节，这是对一个在正午井旁的妇人，一个被他周围的人孤立的女人，或者是说被他自己孤立自己所造成的结果的女人，因为她的婚姻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已经有好几个丈夫，而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讲的这句话，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对于第一个解释，对于第一个理解，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就是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在这里一个没有办法否认不可妥协的耶稣是对这女人说，他说，你若喝了我所给你的水，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 Dear Carson 在他为这段经文注解里面讲得非常的贴切，他说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没有必要强调它的差异性，没有必要强调说因为我们要强调基督论所以排斥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基督论这种正统的神学应该引发每一个信徒向第一个理解那里所描述的实际的经历。如果有任何的不理解，有任何的困惑，有任何的不懂，是因为在那个事件中，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尚未，有许多的还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不管是召回传道来念的，或者我们自己点，有很多的还没有，有很多的尚未。举例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是约翰，这是使徒约翰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为这件事情所加的一个注解。他说耶稣这句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他已经懂了，他已经知道了，那时还没有人懂，包括他在内，因为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还有第7章第6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背景是因为耶稣的弟弟们对他提出一个挑战，你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行这些神迹，带着几个门徒干嘛呢？马上就要过节了，你到耶路撒冷去啊。这是他的弟弟们对他的嘲讽。耶稣在加利利一带传道行神迹，兄弟说，你这么大的本事应该到耶路撒冷露一手啊，而且这是一个我们以色列人最热闹的节气。换句话讲，他们要耶稣去打知名度，让世界全世界都知道。刚才这里说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那个世人可以是世界的意思，你把你自己显给这个世界看呢、啊、打知名度，搞粉丝团，你们懂不懂？你看现在有人懂了，查经班的人终于懂了，这是他的弟弟叫他去搞粉丝团。你把你自己上载在这个网站上，搞几百万个人来跟，然后几百万人按什么？赞。耶稣面对这个嘲讽，面对这个讥讽，他很温和，但他把那个嘲讽正面的矛盾调转过来，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们的时候总是方便的，你们的时候永远是方便的。第七章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他是最后显给世界看了。摩西如何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就吸引世界上的人来信他。一个又一个的还没有，一个又一个的上位，一个又一个的还没有到，还没有满。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的 irony， 当时的嘲讽，当时的矛盾，当时的不清楚，当时的困惑，今天2018年4月29日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明确了，一切都清晰了。是吗？基督徒如果今天彼此问一个问题，最近圣灵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回答得了吗？还是一脸的茫然？问一个更要命的问题，你认识圣灵吗？一脑子空白。满脑子的空白，空洞的眼神。当年的 irony 现在没有了吗？我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总是方便的，我们是懂得制造方便的，我们为自己编造很多的方便，对一些里外都已经枯干了，你怎么看都是一个枯干的生命的人，对于圣灵茫然的情表情，空白的眼神，我们竟然说不要担心，每个人都有圣灵内住，他不但内住在你的里面，他还是直，是凭借得永生的保单。所以活圣灵就变成一张保单放在口袋里。遇到有一些信徒，他今日的茫然，但是他实际上在过去曾经经历
活水的泉涌。这是一个挑战的机会，怎么会如此？就像斯托德 John Stott 在他所写的那本书里面，他说这里面耶稣讲的话，渴、来、信、喝，通通是现在式的动词。也就是说，强调的就是那持续不断的来，持续不断的信，持续不断的喝。我们也制造一个方便，我们也很方便的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明明这里的来、信、喝，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一了百了的事件。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不管是约翰的注解，或者是耶稣亲口所说的话，其中的那种 irony， 在今天的教会里没有了吗？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愿那灵火复兴我。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是我？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魂，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我。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再见。惧怕，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这可能不是我们熟悉的诗歌，我们已经唱过一遍了。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在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灰心，我们惧怕。
No matter what's been dealt to us, 不管生活里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继续我们的苦干。请大家起立，我们再唱一次。你应该会唱的。
愿那复兴我的灵，我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重新再得着，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盼望何处是我？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温暖的视野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成。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情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再见过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回心，我们去。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魂，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耶稣啊，对我们高声的喊吧，我们来，我们信，我们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